各位弟兄好，我是志成，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奇迹课程。我们今天在台湾这边刚好台风经过哈，那风雨非常强，有些地方树倒啦，屋顶被吹翻啦，那这个有地方还停电哦。那我看有些弟兄在我们那个群里面就在讨论这个台风哈，其实也没有错啦，台风或者说很多自然现象、社会事件，包括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一些事情或者挫折呢，其实就是罪疚的一些体现。好，那我们这个13章正好就是在讲罪疚。好，那罪疚可以有很多变形，它的活动大概也比较像是火山，好，就是一阵子要爆发一次，它会慢慢的蓄积能量，好，那累积久了，它就需要出来溜达一下，好，释放一下。所以这个有时候变台风啊，好，有时候可能是社会上的一些事件，好，那有时候是发生在我们个人身上，像我今天我舅舅因为那个车祸，没有因为车棚了哈，车棚被掀开了之后就出去要去抢救那个车棚的屋顶，结果就跌倒在地上撞到头，颅内出血被送到医院去了。那其实凡此种种呢，其实都是我们潜意识里面罪疚哈，这个各式各样的变形去体现出来哈。那好不容易呢，我们今天已经来到第13章的第9节哈，这章真的很大哈，而且里面谈罪就谈得既多又深哈，但也是一个很好的穿越的过程啊，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哈。我们今天看的是13:9，叫做罪疚之云。好，那我们从这个第一段来看哈。其实他为什么会取叫做罪疚之云？好，把罪疚叫做乌云呢？这其实是一个还不错的譬喻，因为罪疚其实在初学者看起来很实质啊。好，你会觉得像这样子的事情，怎么可能没有罪？好，我们觉得罪就像是这个石头一样，哈，非常的坚硬，哈，很难去突破，哈，很难去勘破。不过越久之后，练习宽恕练得越久之后，其实就会越了解这个罪疚，其实它真的不是实质的东西，而只是我们的信念。那这个信念转掉之后，就好像那个太阳光穿透乌云之后，然后就把它驱散的那种感觉哈。所以这个以这个云来讲，这个罪疚就是暗示你说它其实是没有实质的一个意思。好，那我们从第一段哈。第一段他说呢，罪疚成了你遮掩天父面容的唯一屏障啊，唯一屏障。因罪疚与攻击圣子是同一回事啊。那我们先看他前半句哈，就是说遮掩天父面容，或者说遮掩这个无条件的爱啊，他的那个唯一屏障就是罪疚。那记得在3、4年前有同学来参加我读书会的时候，就问说，诶，为什么平安是这么重要啊？因为这个奇迹课程，他一直在讲说这个平安，上主的平安，好，那心灵平安基金会，对不对？好，就大家都是把平安挂在嘴边，为什么平安这么重要啊？那其实平安就是这个罪疚的相反啊，平安就是罪疚的相反啊。那如果你的心灵要达到真正的平安的话，那你必须彻底的放下一切对立或者二元对立的念头。好，一切攻击定罪的念头，才能达到那个平安。好，所以平安可以说是进入那个天父境界，就是那个一元境界的一个敲门砖啊。好，试金石是这样子。好，那这边他给你讲得很清楚哈，说罪疚是你遮掩天父面容的唯一屏障。好，就是你往这个潜意识哈，往内看去的时候，所体验到的那个。我们刚刚讲乌云哈，说那个黑暗的那个一层的东西，那个就叫罪疚啊。那他说罪疚跟攻击圣子是同一回事哈。这边攻击圣子其实就是指分裂哈，就是我们跟天父分裂的这个举动哈。那其实攻击圣子呢，最后你会了解跟攻击天父原是同一回事哈。甚至你要讲说一切的攻击啊，其实都是在攻击天父啊，也就在攻击我们自己，因为毕竟我们跟天父是一体的嘛哈。所以攻击一个就等于是攻击到另外一个。好，所以这边的话可以说它是攻击跟罪疚哈，就罪疚当然是因为攻击或分裂而起的哈。 那攻击它最深刻的含义其实就是攻击要天赋，那这也是那个罪疚真正的一个起源。接着他说呢，心怀罪疚的人常会定别人的罪，还会把未来跟过去串联起来。那这个未来跟过去串联起来，我们在第四节的地方有跟大家谈到，就是说这个过去、现在、未来会分别对应到罪疚跟惧。那过去跟未来串联起来，就是你先给过去定罪，然后接下来你就会开始感到对未来的这个恐惧，这个是连起来的。也可以说我们是把过去就投射到未来的。那我们里面有罪疚的时候呢，相应的我们就会在外面看到罪，好，里面有罪就会在外面看到罪，好，所以他才说心怀罪疚的人会在外面定人之罪，好，不管是定其他的弟兄呢，或者是定自己的罪，好，当然到最后你了解这个都是一样的，好，因为其实你就是你的弟兄，你的弟兄其实也就是你，好。接下来他说，你若服从小我的律则，那光明就无法进入，因为小我他一定就是罪疚，他一定会有定罪的成分在里面，那他会命你效忠黑暗，不准你苏醒过来，那他的律则是非常严厉的，绝对不能够违反，否则就会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有些人他在修奇迹的过程，他下足了愿心之后，却体验到小我的反扑，越想学越想宽恕的时候，反正那个罪就越多，而且是波涛汹涌一般的多。那这个是我们所谓小我的反扑，也是他这边所说的严厉惩罚。就是说你真的要不要再相信罪的时候，这小我他会使尽一切力气去挣扎。那这个时候当然最重要就是不要去跟小我反应，而要持续坚定你的那个宽恕的信念，坚定的放下那个我们的那个定罪的习性，好，那这样才能够真正通过小我掀起的这个狂潮，好，一定会有这个过程，好，那你下的愿心越深的时候呢，这个它的反扑有时候会越厉害，好，就是每个人都要去经历过的。好，那切莫听信他的律则，好，因为那不过是惩罚，好，小我他讲的就是惩罚。对我们也是如此，我们不再想要用我们的信念去认同他，去效忠他的时候，他就想要惩罚我们，攻击我们，就是刚刚所说反扑。好，那他说呢，奉行此律之人必然相信自己罪有应得，理当受罚。这个其实也挺有意思的，因为在表意识层次，表面上我们常常都在跟别人争辩，跟自己争辩说我没有罪。可是实际上当我们在这么争辩的时候，包括当我们要去定别人的罪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也就是潜意识层面呢，我们是在加强那个我有罪的信念。大家可以想想看，然后去觉察看看这一块。如果大家觉得有想要深入讨论的话，我们还可以在实体课上面再深入去讨论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就在表意识层次呢，我们都很努力去争辩说我没有罪，但是当我们做这个事情，包括我们把这个罪就就是罪过怪给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的理念是在加强我有罪的这个信念，所以在我们的潜意识里面呢，我们反而是觉得自己是这个罪孽深重，而且这样在这边讲的理当受罚。而且我们前面讲过，就是在第一节第二节那个时候，这个惩罚呢其实是最后的下场其实是死亡，这就是我们之所以会经历过那个轮回，就是不断的这个生老病死的那个原因。好，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二段，第二段的第二句呢，他说不要让任何人担心害怕，就是说不要让任何人陷入恐惧，否则他的罪疚就会转到你的身上，你如果服从小我无情的诫命，就等于定了自己的罪。好，那这个之前我在课堂上多次有跟同学分享这个情绪勒索，其实我们在做这个情绪勒索的时候，就是利用小我的两大情绪，就是恐惧跟罪疚，那我们把恐惧跟罪疚呢投射到别人身上，或者说试图去引起别人的内疚跟他的恐惧，以便我们能够操控他们。所以你可以回想一下，就是 但你想要操纵一个人的时候，除了用内疚之外，引起他内疚，就是给他定罪之外，大概就是引起他恐惧，就像这个父母亲，他如果希望小孩子可以好好读书，不要一直打电动的话，他可能就会略带恐吓的去跟他讲，就是说你如果这样子的话，你就考不到好大学，你就考不到好大学，就没有好工作，没有好工作就无法赚钱，没有赚钱就没有房没有车，然后没有房没有车的话，就交不到这个好的女朋友，然后呢就无法这个成家立业、结婚生子，那你人生就是失败的，是灰色的，是这个空虚的等等等，就是我们就会用这样的话去暗示他，激起他的恐惧之后呢。再来控制他，希望他可以按照我们所想的那个标准去做啊。好，那接着我们往下看哦，下面这个第三句哈，他说：“小我惯用痛苦来赏报自己的宗谱啊，因为你对他的信仰本身即是一种痛苦啊。那宗谱当然就是指我们的心灵了哈，就说我们在信赖小我哈，认同他，甚至是爱他的时候呢。”这个小我给我们的却是痛苦啊。那但他这边是很直白的给你写出来，然后以便引起你的疑惑，就是为什么我这么长久以来都对小我这么的言听计从，甚至没有对他有太多的怀疑啊。那但这个也是前面正文有一节讲到这个苦乐不分呐，就是以苦为乐啊。就实际上，我们从小我那里得到痛苦是更多的多的哈，但是这个我们却很努力要苦中作乐哈，甚至以苦为乐哈，这个其实也是我们在学奇迹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觉察功课哈，否则我们很容易会被小我给我们的一些特殊性哈、特殊之爱就给吸走啊，就是给我们的一些甜头啊，然后没有好好去觉察到后面夹带的那些。包括是痛苦啊、恐惧啊，这些。好，那当然，他这边写的这么白，也是在重新的去询问我们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我们所要的啊？如果说我们，譬如说现在一段关系里面，虽然是痛苦万分可是又舍不得放下，而且极力的不要放下的话那真的是要好好问自己，这个是为什么？那他说你信的是什么，就会从他那里得到相对的回报，是你对他的信心赋予那个信念力量啊。这当然之前我们有在正文讲解里面提过哈，那也是可以反复再提的很重要的地方，就是说我们赋予小我的那个信心哈，就我们信任他、信赖他哈、认同他才会使他得到力量好。那反过来说，就是你其实可以不必恐惧于小我啊，因为它并不是魔鬼啊，它只是一套思想体系哈，一套的信念。那你给那个信念力量，就你相信它啊，那你收回你的相信的时候，小我也会同时的释放你啊。好，那我们看一下下面第三段哈，他说你给世界多少呢，它才能给你多少，因为世界纯粹是你的投射。除了你在世界上所看到的跟所相信的一切以外，世界没有其他的意义。好，那这个也就是第一课所说的哈，就是讲说这个世界其实是不具任何意义。哈，那不具任何意义是什么意思呢？也可以说就是它的意义全部都是由你赋予的，哈，不多也不少。哈，它本身没有东西嘛，哈，所以你给它多少呢，它才能够给你多少。这个是这句话的意思。还有，那当然，另外一层意思就是说，你给他什么呢，你就会从他那里得到什么，而且不多也不少。那当然，这个就是奇迹课所讲的投射啊。所以，你想要体验到富足，并不是往外面去找啊，然后赚了钱之后你就可以富足，而是你是先在自己的里面去找到你真正的圆满在哪里，找到这个上主的圆满，然后呢，你就会自然而然的在这个外面去体验到那个富足跟丰盛的那个结果。这个是这段所讲的这个意思。那下面这句呢，它是说你若投效黑暗，就是投效小我的话，自然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就在黑暗之中嘛所以意思也就是说你看到的都会是只会是幻象把幻象当真 那不论你信什么，都会按你对他的信心收到相称的回报，就一样的意思，投射出去的就会再收回来。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四段。第四段第二句呢，他说你需要对此物的对比才能评估彼物的价值。那当然是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里面是这样，就是有高才有低，有上才有下，有长才有短。那但在奇异课里面所说的最重要的那个对比呢，其实是圣灵跟小我的对比。那这个对比你首先要先弄清楚。那在我第一本书《奇异之旅》里面有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也是可以给大家想想，就是说很多像包括学佛尤其学禅宗的人会批评奇异课程，就说这个为什么一直在搞这二元对立，因为都把一直在讲这个小我跟圣灵的不同，就说小我怎么怎么坏啊，然后跟圣灵又怎么怎么好啊，那这岂不是搞二元对立吗？好，那怎么这样的话就这部课程就不是究竟的。好，那在我第一本书里面我有谈到这个问题，而且有回答，就是针对他这边所说的这个对比，就英文 contrast， 就这个对比来谈，就是关于这个修行，还有你是怎么样透过这个二元的，然后再把你引到真正那个一元里面去。好，那下面这句呢，他说你不相信上主之子的清白无罪，因为你一着眼于过去就再也看不见真正的他。那这个着眼于过去就是着眼于他的罪，因为这个定罪呢其实也都是在过去。想一想看一看就会知道。好，那接着他又说呢，当你定弟兄的罪时，等于在声明说我是有罪之人，决心留在罪中，等于拒绝放他自由。也就是说我们定别人的罪的时候，其实是在定我们自己的罪，所以变成我们跟弟兄都受害，而且都两者都不得自由，不放他自由，我们自己也没有办法自由。那包括他括号里面那一句，我是有罪之人，就是我们在投射给别人的时候其实是定了自己的罪。这个是这一章里面大概是最重要的观念之一，不过也可能有点抽象，还需要我们多加去琢磨跟体会。就是表面上看起来我在定别人的罪，但是实际上我是在定我自己的罪。好，那我们接着往下看第五段。第五段呢，他说即使他自认为伤害了你而感到内疚不已，也不要把罪疚套在他身上。这他当然是指弟兄。那这句话其实讲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跟你的弟兄共舞了。就我们常常在跟弟兄演对手戏，就在这个幻象的这个一个巨大舞台上面在演对手戏。他觉得他错了，你也觉得他错了。所以你们两个彼此都觉得他有错的这个念头就双倍的这个相乘在一起，这个认同就被放大了。这其实是我们常常把它叫做小我的结盟的，就是说彼此有一种惺惺相惜啊，然后气味相投啊，然后就互相加强彼此的小我，加强这个分裂，加强二元对立，而且常常是在无意识之中去做这个事情，这个是要特别有警觉的。所以如果你这么做的话，就会等于告诉这弟兄说那些错觉那些妄念呢其实都是正确的。那这个时候问题是什么？问题是我们自己会掉入那个定罪，我们自己会掉入那个罪疚，把它当真。所以他下面这个第四句特别提醒说千万不要相信这种事，不论你面对什么人或什么事，因为犯罪跟定罪是同一回事。这边犯罪呢，我是建议大家把那个犯那个字把它去掉。第一个呢，他讲的不是法律的那个犯罪。第二个是说这句话的这个原文是 sin， 它其实是一个名词而并不是一个动词。那 sin 的翻译基本上不会有什么争议，就是翻成罪。所以它的好的翻译应该说罪跟定罪是同一回事。这个定罪呢它是 condemnation， 也是一个名词。罪跟定罪是同一回事。 也就是说，你相信这个罪的信念的时候呢，你就会去定罪。好，意思就是这样。应该还蛮直白的。那这个罪又是什么？就是其实基本上你一切二元对立，好坏对错的这些判断，价值判断呢，都算是在定罪。好，即使说你的判断是好像好的、优的，其实因为它是依靠它的对立面而存在，所以基本上也算是在定罪。好，那其实时不时就会有初学者问我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还是活在这个幻象世界里面嘛？好，甚至你即使学了奇迹课程，其实还是有一部分是在认同幻象的。那如何你能够在这个幻象世界中生存？哈，这本来就是一个二元的世界。好，那你要在这个世界中生存，然后又完全没有二元的信念，这样是否可能呢？那这个我们也是在实体课哈，会来跟大家比较详细的讨论哈。那大家可以在上课前哈，可以想一想哈。我们实体课会是在2周之后哈，就是每次都是在这个直播的2周之后会上到哈。大家如果想上课的话，可以留意一下这个日期哈。好，那接着下面第6段哈。第六段的第3句呢，他说：“你若想要圣灵帮你释放罪疚，你得先为所有弟兄领受他的救赎啊。”那当然，这边就是在强调说，我们跟弟兄的心灵是一体的哈。那所以，我们想要释放罪疚，我们也不可能去定弟兄的罪啊。这可以说是这一段的重点哈。你可以把这段读一读的哈。那大概画龙点睛的就会是在这边这一句。好，那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8段哈。他说：“不要害怕往内去看，小我告诉你，你心内只有一片漆黑的罪疚啊，不要去看。反之，他要你把眼光转向弟兄，去看他们的罪。只有甘于盲目之人才会这样去看。”好，那这边呢，我们之前在讲第3节哈，这一节我已经提了很多次哈，这一节超级重要哈，就是13至3的时候呢，顺带有提到21至4哈，21章的第4节。它标题就叫不敢向内看哈、你就对照一下这段的第1句哈、应该还有相合在一起哈、所以这一段文字其实你一样可以延伸到那个21章第4节去看哈、那这样你会比较明白他这边讲说什么叫做哈、就第5句哈、什么叫做只有怯懦的不敢着眼于内在光明的人才会从暗处去看那个有罪的弟兄，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哈。可以看看那一节哈，还有前面那个第3节哈，可以梳理一下这整个的脉络。好，那最后我们把它读完哈。第6句开始，他说：“你心里其实并非你想象的模样，更不是你心目中的那副德性，好，就是有罪的那副德性。你内在的神圣印记值得天父对你全然信任，天父不会按照你的眼光来评价你，他深知自己的真相。”故也知道你的真相，他晓得两者无二无别，因他毫无分别心。你岂能在上主明知纯洁无罪之处看到罪疚的乌云呢？你只可能否定他的真知，但你无法改变真相。现在就瞻仰他置于你内的光明吧，学习看出你所害怕的那个东西，其实早已被爱取代了。那我们这边今天也进到9月的最后一周了，好，那很感谢各位收听，好，然后提问讨论，好，那我们实体课会在2周之后开始，那接下来10月开始就是我们新的一季的实体课，好，那很欢迎大家来报名学习，好，那因为我们这个录音本来就是2个阶段的学习，好，就是有这个录音讲解是一个初阶的，好，然后实体课是一个进阶的，那有了实体课的帮助，我就可以来厘清个别同学的问题哈，然后包括在日常生活中的操练怎么样操练，宽恕怎么宽恕呢，会跟大家来仔细的说明哈，那也可以加倍哈，甚至3倍于这个正文录音的这个学习哈，那最后也谢谢大家收听。